丛林大战泥小鬼陆恒。平心而论，丛林的武艺比陆恒啊得差一大截，但是您别忘了，这人要走石器，城墙都挡不住。丛林现在走望云，打着打着丛林一合计，我也打不过他，怎么办呢？我使赖招，我不走正路了，唰啦招法一变，把那个最起码的花拳他拿出来。哎，陆恒一看为之一惊，心里说话，佟林呢打哈哈取乐子。这个花拳这种东西都是练武的人必须要练的，就是起码的那么一门武术，是最普通最不怎么样的一种功夫。就凭你这身份怎么练这玩意儿？你傻了吧你？他轻敌了，脑袋一溜号的一轻敌，上了佟林的当。佟林打着打着盯着他的眼神一看，陆恒眼睛一转，明白他心里想什么，抓紧这个机会不能错过。再看佟林一转身，冷不丁把绝招拿出来，是董乾董老剑客教给他的，叫鬼影伏魔连环腿。你听这名，鬼影子伏魔，那个快劲就甭提了，一转身的功夫把腿抬起来，正蹬到陆恒小肚子上。陆恒那正得意正猜闷呢，没想到招数发生了变化。那佟林三十挂零血气方刚，又有那么一身好功夫，那一腿要蹬上能轻得了，把陆恒蹬的像踢皮球一样。哎，蹬起来能有六七尺高，摔出去五六丈吧。陆恒是又羞又恼，再加上这一脚太严重了，死了，可不是真死啊，一会儿还能还过来。哎呀，佟林也不知道这一脚发出去能不能蹬上，等觉着蹬上了，佟林的心一颤，呀，妥了，没想到这手就好像中了头奖一样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佟林都傻在那儿了。张明志、赵明真一看，无量法，无量那个天了个尊，佛都念不好了，赶紧过去把宝贝徒弟抱起来，像抱小孩似的，摁人中。打穴道，好一顿收拾，陆恒才缓过这口气儿。
哎呀，哎哎呦，这肚子疼死了！
斗力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脸是青色的，用手指着佟林：“
你。”你小子挡着我的，我是必抱着衣角直抽、
又昏过去了。张明志、赵明真一看不用药不行，让人拿了药给陆恒灌下去，让他在三阳观的这门口这儿往台阶上一坐，靠着门框在这儿养一会儿，等这个药力行开了，这条命就保住了，也就不那么痛苦了。再看张明志迈大步来到佟林近前，
无量法，佟林， 你可真有两下子，
你瞒得了旁人，瞒不了贫道。刚才你那叫什么功夫？你那叫耍熊啊你！哈哈，行行行，你的智谋还不错呢。怪只怪陆恒一时的疏忽，让你钻了空子了。来来来，统领，贫道陪你走几趟。你想想，张明志什么身份？咱们一再的说，在这套《铜林传》当中，那么多的武林高手，365名侠剑客，拔尖儿的就是他们弟兄二人，没有一个超过他们俩的。什么江南八大剑侠、大清国四大剑侠，什么北方二绝呀、南方二绝呀，这个隐士那个高人的，谁都白给。佟林的耳朵早都磨出茧子来，今儿个跟这位武圣人见了面了。你说打不打吧？佟林又一想，嗨，一救就一救了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刚才我侥幸赢了，我这条命啊，我是捡的，我宁愿死在武圣人手里头，我也不算栽了跟头。佟林想到这儿，把腰板一拔，冷笑了一声，道爷，就您这么高的身份，您是堂堂的武圣人，还跟我佟林过招吗？
正是，佟林呐、啊，
要在一般的情况下，你佟林的身份不配跟我动手，我也不惜的跟你动手。但是今天情况特殊，你把我徒弟给打了，而且打的这么严重，贫道岂能善罢甘休？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你们不用使兵器，袖面一网，唰啦，真情一晃，跟闪电一样，就到了佟林近前。佟林没办法，硬着头皮接驾相还。在张明志面前，那转大树的功夫不好使唤，那幻影伏魔那套东西也不好使，柳叶魔神免死掌啊，更不好使。没有几个照面，佟林让人家给逼得身形倒退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其实张明志一伸手的时候还留了情了，他并非是疼佟林，他想发招引招，看看佟林这能耐究竟有多高，跟自己能打几个回合，他是这么想的。所以呢，伸手的时候先没下死手，这也算佟林捡个便宜。不呀，伸手佟林就趴下，往严重了说，伸手佟林命就保不住了。一伸手，两人明显的区别，佟林招架不住。哎呀，张方的心本来挺高兴的，一看师叔真有绝活，把倪小五儿个都给赢了，哎呀，太了不起了。等张明志这一过来，张方的心又缩紧了。呀，师叔喂，这回可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那张明志是陆恒的老师啊，能耐比陆恒要高的多的多呀。大概我师叔是凶多吉少，这。他往周围看了看，远边是山，眼前是树林，空旷无人，就他们这一小堆儿。哪里来的救兵？谁能救我师叔啊？哎呀，我就瞪眼瞅着我师叔把命扔了，这如何是好？ 往身这一拍的，正好拍到白宝囊上头，啪嗒啪嗒，有一件硬邦邦的东西碰到手指头上，哎呦！病太岁张方眼睛一亮，如梦方舒，忽然想起来，对，我这白宝囊之中带着一样好东西呢，就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借给我的卖门弩，我打下山从来也没使唤过呀，哎，这回可行了。我老师跟我说了，不管他是谁，哪怕是大罗神仙见着卖门弩，他也得退避三舍呀。今天情况特殊，我不使用更待何时？他一伸手把卖门弩掏出来。卖门弩这玩意儿怎么个比方呢？就好像当今咱使的两节电池那手电，就是一号电池那手电，长短粗细就那个形式的，头也是那个形式的，前边带个八卦，手握的这地方有个闷筋儿，只要大拇指挂起一摁，八卦一转，顺着鸳鸯鱼那眼儿里头往外打一种弩箭，叫卖门弩，专门打人三十六道大穴呀。就因为这个东西功力特别强，准头特别大，一般人你躲不开。所说的一般人也包括成名的剑侠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，拿他作为镇观之宝，专门惩办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不守法的人。万一那能耐太大，你打不过他怎么办呢？可以借助卖门弩的力量。那老道视卖门弩如生命，根本舍不得往外拿。咱没说嘛，张方二次上山，到了普陀山见着老师了，苦苦哀求。他跟欧阳道长说了：“师傅，你看我这两下子不怎么地，到了江湖上，我这一看，比我强的人也太多了。另外，我这人呢，好虚荣，还小有名气。那走到哪儿一提我是您徒弟，别人都高看一眼，实质上一伸手呢，我谁也赶不上。我要丢了人，你也不光彩。无论如何，老师呢，给你徒弟，来点支援。没别的说，您把卖门弩借给我，我不使唤，我就拿他唬人呗。在关键时刻，我拿出来晃一晃，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。当老师的有几个不心疼徒弟的？欧阳道爷叫他磨的实在没办法了，这才把卖门弩借给他。不过告诉张方，一般情况下不准你随便往外拿，不许你显摆。二，不是关键时刻，生命攸关的时候不准使用。不遇上特殊特殊的高人，不准使用。如果这三条你违背了一条，我不但要收回卖门弩，我还要严厉处置你。哎，老师您放心，徒儿记住就是了。所以张方这二次出事，始终跟谁他也没提这件事，他跟佟林多好他也没说。张方多个心眼儿，一旦传扬出去，这戏法就不灵了。所以这东西就在白宝囊之中搁着。你看这玩意儿老不使唤，他把他忘了。今天一着急一拍子想起来了，哎呀，把张方给乐的，对，我这有宝贝，我怎么不使用？拿出卖门弩来，在张明志、赵明真面前一晃。还喊了一嗓子，来来来，师叔回
话说：“张明志、赵明真，你们住手！你们看这是什么？”
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童林虚晃一招，跳出圈外，回归本队。张鹏，你咋呼什么？
哎，我师叔啊，穿着件，哎呀，你看你满身都是透汗，你喝点水歇歇。哎，谁带水葫芦来了？让我师叔好好喝两口。把张明志、赵明真交给我了。
嗯，童林把脸往前一沉。心说张芳，什么时候你还耍二皮脸开玩笑？
张芳看出来，师叔别生气，您看看我掌中拿的是什么？
这是什么？
麦门弩。您瞧好吧您。
张芳说着背着麦门弩他过去了。
张明志打着打着，一看佟林回去了。旁边那小个张芳一个劲的咋呼，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老道也是一愣，赵明真在后底过来了。
哎，丑鬼，你要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小太爷一时高兴，把你们两个杂毛包下了。
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再说透彻一些，要你们的命！哈哈哈
哈，小子，你发疯了吧？你是不是在说疯话呀？
你才疯呢！我清醒的很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不服？你们上眼看这是什么？
他把麦门弩举起来，在两个老道面前一晃。张明志、赵明真一看，黑乎乎的冒光，头前似乎带个八卦阴阳鱼，没看清是什么。你拿的到底是何物？
何物啊？八十一门总门长
欧阳修老剑客的镇观之宝。
麦门弩。
俩老道一听，仔细一看的可不是的，
吓得是魂飞魄散。
他们都知道这种宝物太厉害了，欧阳修就因为掌握着这东西，现在才掌握着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掌门人张明志、赵明真，别看是武圣，也得凭总门长的，
身份在那摆着呢。
谁不知道麦门弩的厉害？
你看怎么跑张芳手来了？张芳，你从哪儿拿的？我师傅给我的。师傅有不心疼徒弟的吗？
我学艺下山的时候，老师把我叫到近前，说：“孩儿啊，你能耐还挺大。”老师呢，对你挺高兴，就这么办吧。你是一只虎，我们再给虎安上两只翅膀，让我展翅翱翔，纵横武林。又给了我麦门弩，这不是假的吧？你们俩怎么地吧？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对不起，我可要打了。
张芳啊！你说的是真的，欧阳修真把麦门弩赐给你了。
废话，在我手心攥着呢，这还假得了吗？
一定是假的。
你说什么？哦，你说我这玩意是假的？你想试验试验吗？
张芳，你少要唬人。
师兄，师弟，这小子废，这小子最可恶不过。两个人往前一扑，又想抓张芳，又想看看是真麦门弩假麦门弩。张芳可害怕了，心说尽管我拿着这玩意儿，我能耐不行，要叫他们给夺去，我怎么向老师交代？
我的妈！
一看俩老道扑过来了，张芳一闭眼，大拇指一摁，喷火，
哎，我的妈！
坏了。一共三只麦门弩， 这一下削出两只去，一只打空了，从张明志耳边扫过，一道冷风过去了。第二只削中了，正打到赵明真大腿上。你看那赵明真什么身？要不是麦门弩能打上他吗？呵斥这一声，深可击骨，那简直疼的那滋味就没法提了。赵明真嗷一声坐地上，张明志吓得闪身退到后边，一看真的。张芳把麦门弩拖起来，里边还有一只呢。说，你们俩相信不？哎，
我两说。
张芳，我们相信，别开这种玩笑，别再打了。哎，
光棍不吃眼前亏吗？这么做就对了。其实我也有好生之德，我也大慈大悲，佛光普照，跟你们不一样。你们是说人话不办人事儿，吃人饭不拉人屎。嗨，你家病太岁则不然呢，从里往外都是光明磊落的。行行，咱甭谈这些，我问你们俩想死想活。
张芳，你打算怎样？
怎样啊？把我们的人先放了。放，我两佛。
张明志三角眼转了转，干脆把人放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我们爷仨俩受伤的，一个挨踢，一个中弩。如果不听这小子，看到猴眼睛一瞪，翻脸无情。再把麦门弩打出来，背不住我命西游义，真怕这种宝物。最后捏着鼻子点了点头，哈哈，贫道这就放人。来呀，把人放了。
是。
俩小道童春华秋实过去把绳解开，把老剑客关斗、老剑客陆明瞻给放了。
哎，这俩人死中得活呀。
回归本队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过来拉住张芳。张芳啊，怎么感谢你？
嗨，自己爷们还过得着这个吗？用不着用不着，顶多那年节了，给我送点礼也就算了。
两位老剑客一笑，送礼那太薄气了，你放心吧，救命之恩一定不忘。两位老剑客回归本队了，佟林也高兴了，问张芳：“孩儿啊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
师叔啊，我早计划好了。”“
怎么办？”“
我且收拾他们。”
他拖着麦门弩对着张明志：“
我说老大，你过来。”“我灵佛，张芳，你还要怎样？”“
怎样啊？一环一半。”“
你们作恶多端。”就把你们放过了。刚才你们拿绳捆我们的人，现在翻个了，得我们拿绳捆你们的人，你听不听？你把宝剑给我扔了。
扔了。
不扔，我可打了。
别
啊，
我听你的，也就是
那么大的武圣，让这丑八怪给收拾的背背服服的。
宝剑放下了，张芳一回头告诉穿云博玉虎刘俊、夏九龄、司马良、红玉儿：“
去你们哥几过去挑那结实的绳都给我勒上。”“
咋去？”
小弟军往上一闯，从那堆绳子里头挑出几根结实的，把张明志、赵明真、倪小鬼、陆恒全给捆上。
这不是受伤了吗？活该，管你死活呢，
捆了个结结实实。
哎呀，张芳一瞅还不保险，上庙里头去 找着有口的没有？要没有的，没有背货也行，给我卷起来啊！大饼卷肉，卷好了再勒三道药，运回咱们公馆，交给钦差免的人按律治罪。